张主任、张宏医师，您要帮我们说明一下那个讨论案第八这个特殊品项，可以请您直接说明，谢谢。
谢谢各位委员，大家好。那我要报告的是每个爱国人的报道案，那也是我们在讨论案的八十项。那这个是含有癌症跟血的一个证据的一个东西，它的含糖的豆浆，1.5、2.5、4.25的含糖的药水啊是不一样的。那通常是用在那个脱水不良的疾病的讨论来做最新的一个治疗。那在2017年的案件的处理的话呢，它是跟凝血因子、还有凝血因、还有 EPO 跟速膜脱吸液一起打磨处理，不列为特殊药物。但是它有一个但是，就是说这个一种案处理的各种品项的话，是可以提出相应处理。那厂商的意见的话，它是希望回归为特殊品项，但是它也没有提出。那下面相关法规的话，第一个是那个特殊药品的一个法规，第一条就是请委员参照。那下一张，那价格调整的法规的定义的话，就是请委员参照。那报告一下健保署的专家公司的意见。那虽然健保说在特殊部分透析的基础药水是含有，但是本案的药水它其实是含有癌症血管特殊成分，它是利用胶体渗透压让一些脱水不良或是脱水非流的病人用来做后线的使用，那它其实就是有一种 rescue 的一个味道。那也就是说，使用这种药水的病人，他大部分都是属于病况比较不好，或者说他的心脏可能错比较不好，他的开血都已经逐渐的出来。那目前这个药水在所有地区的使用的话，大约有60%的病人在使用这个药水。那如果连那个血液透析的病人一起涵盖的话呢，大概只有4%的透析病人在使用。那这个药水它的适应症的话，它有它的限制哦，所以它也没有办法超量的使用嘛。那每个病人大概是晚上的话只能使用一包，所以我们健保署的意见的话，认为这个是不可替代的一个单一的政府的成分的药水。那如果要严格的来看待这个不可替代这个定义的话呢，那其实我们是认为它是不适合替代。如果替代的话，它的并发症可能会产生更多，要用更多的一个成本来收拾它的一个并发症。那目前在学术上的话，有19个 RCT 串认为它可以治疗脱水不足。那对于脱水不足的病人的话，比较有具体的优势。那从2015年的 PDI 案到2020年的 PDI 案以来的话，它也是持续的建议给脱水不足的病人来持续的来使用。那这个药水目前的角色的话，它已经是属于最低价489的特批，它目前在台湾是317元。那这个药水的特色的话，就是说它因为它是一个大包装的液体，所以它的厂商是认为它的管销成本跟载配的话跟 size 的话不能跟一般的产品厂来做的分开来上。
好，谢谢张医师说明。好，这个案子我们就是认定，好，认定它是不是这个？您刚刚提到是不可替代，是特殊的品项。好，各位代表，好，罗代表，
主席，我请教一下哈，属于特殊药品，将来这个费用是属于门诊透析总额的部分，它是属于 case 那个目前给付的药品另外给的部分，这两个是这样吗？
这是腹膜透析，这认定，它只是调降的时间。跟含药的调降时间每2年调整一次，其他药品是每年。
他说调整以后，我说这个的费用的属性是属于门诊透析的总，对不对？
不是，
说
明一下。
因为腹膜透析，腹膜透析有两种，有些是在住院的时候也使用，有些是在门诊的时候也使用嘛。他在门诊的使用的，就是不用到一般的总医院的总额的部分嘛。那在门诊透析使用的腹膜透析是属于门诊透析的总额，对不对？是嘛？没错嘛，对不对？那这个费用本身，因为你调高了，就会影响到门诊透析，因为现在目前的基础是不 高嘛。那每次在总额审查的时候，
这次不涉及调高，没有调高，只认定它的是不是属于特殊品项。好、哦，谢谢。
但是你将来会调整的时候会重新，因为
我们始终拿不到
啊。调的速度慢一点，就每两年一次。
每两年调一次，那、啊、调完的数字会在门诊中心那个什么那个总里面报告，还是会在什么地方的报告到？因为我们只要拿每次协商的时候，一直想告诉总那个什么那个消费者说，他们的单位成本会变高，但是我们始终拿不到这个数字嘛。那如果这个东西是属于门诊透析的总额的话，那当他调那个调高的时候，它的成本理论上是会变高的，对不对？
调降不是调高，
你收窄品项的价格变动也是会在我们这个
报告、啊。所以
我们这个东西拿不到，对，它
会往下调整，不是调高。
会往下调整，它是会往下调整，
不是调高啊。
它现在没有说要调高它的药价，对，那药价部分其实在我们的健保的那个查询都可以查询到，它现在目前药价是多少，是可以查询到。
好，谢谢。